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十二集。进组的头一周，他们不断测试我，就像作案者在酒吧里测试潜在的受害者一样，扔小纸球，说老笑话，以为什么女人像个开头，评论我的例假，暗示我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一定不择手段，看看我会不会强颜欢笑。测试就像那些作案者的测试一样，看看谁规规矩矩，受得了奚落和羞辱而不抱怨，谁可以被一步步强迫去做他们吩咐的事。然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，这与我是个女人无关，他们只是觉得理应如此，他们可以或者应该让我轻易被他们耍弄。从更深的层面上说，这种事情其实更简单，和小学生没什么两样。当爱尔兰还完全是个白人的国度，而我是学校唯一的褐色皮肤的小孩时，我得到的第一个外号是大变脸。在有历史记载之前，人类就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同类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些事情有同一个根源，权力。它决定了人群当中谁是带头大哥，而谁又是最底层的倒霉蛋。我进组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些，每个警察小组都会让菜鸟的日子很不好过。我在失踪人口组的第一天，他们派我去挨家挨户询问有没有看到麦克·亨特。而重案组无疑是这方面的楷模，这里的手段更严苛，笑容更少，更直接。虽然我早有预料，但我并不打算逆来顺受。如果说我在学校只学到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永远不要让他们把你列为下等人。要是你不幸如他们所愿，那你就永远也别想翻身了。我本可以按照办公室条例去找上级，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被其他同事歧视了，他们在刻意制造一个针对我的充满敌意的办公环境。而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，这么做无疑会完美的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。我宁愿自己动手，也不愿意跑到头儿那里哀嚎求救。所以当那个叫罗奇的小混蛋拍我的屁股时，我差点就把他的手腕弄断，让他一连几天连端咖啡杯都哆哆嗦嗦。信息清晰地传达了出去，我可不会仰面躺下，扭着身子娇喘着，任由那群混蛋为所欲为。于是他们开始联手排挤我，起初不明显，不知怎的所有人都知道我表哥卷进了海洛因交易，指纹比对结果永远到不了我手里，所以我无法发现我的案子跟一连串盗窃案之间的联系。有一次我对一个捏造不在场证明的证人吼了几句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大家一直这么审讯，我的做法并没有更糟糕。但当时一定有人在单向玻璃后面盯着我，因为直到几个月以后，我才可以不用在大家的密切关照下单独审讯证人。诋毁没完没了，总是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康维，你冲他吼了对吧？他肯定恼羞成怒，这下他能拿到听力损失补偿了。以后要不要跟警察说话？他可要三思而后行了对吧？即便是一向友好的人，也能闻出我周围的血腥气氛，尽量不惹麻烦。每当我走进重案组办公室，仿佛能听见砰的一声，房间立马安静下来。不过那时我身边至少还有科斯特洛，他是警局里最老的雇员，负责给菜鸟传授一些技巧。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，当他关照我时，没有人敢做得太过火。可几个月后，科斯特洛退休了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有我的朋友们，有人找了我的麻烦，也就相当于找他们麻烦，而我们这伙人都是那种你不想招惹的人。当有谣言说我爸爸因为劫机被抓进监狱时，班里的一半同学都不敢坐到我周围来，生怕我身上真有炸弹。 我们找到了那三个造谣的贱人，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，那件事也就这么结了。而在重案组里，科斯特洛走后，直到史蒂夫来之前，我一直独来独往。科斯特洛前脚刚走，那群家伙就抓紧时间开始行动。我出门的时候，邮箱的页面还留在电脑桌面上，回来之后，东西就全被清掉了，收件箱、发件箱、联系人全没了。而当事情有变时，一些人却拒绝和我一同审讯犯人。你可别让我和他在一起，我可不想在他搞砸了之后受到牵连。或者他们所有人都需要在屋里暖暖身子，准备大搜查，我则要出外勤。他们还窃笑着说，这雪下的，大象在路上都没人看得见。出门时还故意大声说。在圣诞派对上，我学得很乖，没有喝一杯以上，还是有人用手机给半闭着眼睛的我拍了照。第二天，照片就上了公告栏，还打了酒鬼警察的标签。那天之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有酗酒的毛病。那周之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喝到不省人事，吐在自己的鞋子里，还在厕所里给某人名字各种各样吹箫。我根本没法知道到底是哪个家伙干的，哪两个、五个还是十个。即便我能在警察局坚持到光荣退休，也还是会有人对这些鬼话坚信不疑。一般来说，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，可是如果没人足够信任我，不敢接近我，那我就什么都别想干了。我开始在意这个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是史蒂夫打电话给自己的熟人去查露西·赖尔登信息。你总会结识一些有用的朋友，在官方请求会拖很久的时候派上用场。而几个月前，我跟这个在沃达丰工作的孩子相处的还不错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给他打电话查一个机主信息，结果他结结巴巴，支支吾吾，说话前后不通，还迟迟不肯挂电话。我并没有费神去找什么解释，我已经明白了，我对细节一无所知，比如是什么人找到了他，或者威胁了他，但这就够了。所以史蒂夫会打电话去电信公司，要求查我们需要的信息。在我焦虑到不敢相信自己的时候，史蒂夫会替我去给证人问话。而我告诉自己，那些混蛋永远别想挡我的路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